好，欢迎收听不打草稿第24集。我们今天有一个嘉宾跟我们一起聊天，然后这个嘉宾现在在我隔壁房间。
请问隔壁房间的同学要怎么称呼？
隔壁房间的同学叫做桂宇谦。
哦，直接中文是吧？
对啊。
好，为什么今天找他来？是因为他前几周才从埃及自助旅行回来，然后在听他分享那个在埃及的故事的时候，就想说 ，Oh my god， 太荒谬了！这可以录成一集 podcast， 然后他说录三集都可以，我就想说 ，OK 哦，你自己这样讲，所以我就想说，那你就上来讲一下你在埃及的荒谬故事。
那先问几天？去几天？
我去9天8夜，但是因为飞过去就已经11、12个小时了，所以其实扣掉头尾实际玩大概8天左右。
嗯，那为什么要去埃及？
非常的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原本想要去澳洲或欧洲，但机票太贵，然后发现埃及很便宜，然后就纳入了选项之中。后来就想说啊，要自由行的话，就是趁年轻去难度高一点的地方好了，就是还有体力跟精力去消磨的年纪，想说试看看。然后就又不小心演算法一直推播一些埃及的影片，那时候感觉蛮好玩的，所以就这样安排了。
所以埃及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地方吗？客观来说，
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自己觉得我出国到现在自由行下来，埃及是目前我遇到最高的难度最高的。嗯，就是各方面可能是语言就已经英文就已经不是真的非常通顺了，在当地，然后整个文化就是食物啊、宗教啊、然后卫生啊、治安啊，就是各方面都会跟过往可能我们习惯的不管是欧洲、亚洲这几个大国都还来得不一样，它就是一个异世界。然后对，然后交通也蛮不方便的，就是说整体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哦。还有天气，因为我是6月底去，非常的炎热，天气也是一个大考验。基本上虽然这个时间去人会比较少，就是因为太热了，但我还是会建议就是想要去的人可能可以冬天再去会舒服非常多。
嗯，那台湾的夏天跟埃及的天气怎么比？
台湾的夏天就是大蒸笼，就是因为又潮湿又热。埃及的夏天呢，就是大烤箱，就是又热又干燥，就是一踏出那个饭店就觉得哦，我的水分要被烤干的那种状态。然后我每天都买可能那1公升的宝特瓶，然后可以买2、3罐，我一个景点可以喝一半，然后想说我是大水牛，第一次觉得自己可以喝这么多水，因为在台湾1公升的水我可能要喝2天，或是对啊，因为那个大很大，那很大一罐，我是在埃及就是一直狂买那个大的宝特瓶水，然后会很没有意识的就默默把它喝完，非常的恐怖。然后也不太会尿尿，因为你会一直爆流汗，就水分蒸散实在是太快了。
所以体感温度是多少度啊？就是
体感
天气预报
40以上，
但是很干，
很干。然后我觉得好处是，它的确流汗就是很干，然后不太会像台湾流汗一样就是闷闷的感觉。可是你还是会一直出汗，所以那个热跟台湾的热感受上其实蛮不一样的。也不是一个舒服的热啦，说实在
太极端气候了。
对，而且如果再不去的话以后就会更热，然后就没机会再去。就想说好，那就趁那个全球暖化还在可以控制的情况下，就是我身体还能控制的情况下，赶快去一些比较极端的环境尝试一下。然后就想说好，这辈子可能也就这样去这一次。
那你都在那个开罗吗？
欸，没有，其实我们跑蛮多点的。我从开罗，其实就是大城市，就跟他们文明一样，就是会沿着尼罗河去走。然后我从开罗到，想想哦，然后有去沙漠， 然后去阿斯旺玩，还有去阿布辛贝尔，然后还有卢克索、吉萨，就是大城市。然后从上玩到下，然后在中间有坐一段国内线，然后最后再回开罗。
国内线是飞机吗？你的国内线？
对，
所以全部的行程都是你自己排的。
对，但基本上我们也参考了蛮多人过往这个天数的安排，就是一些重要的大城市，然后交通可能比如说长途的交通有飞机，然后也有夜铺火车，这两个我们也都有搭。对，然后这等一下也可以讲，就是那个夜铺火车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特别到就是非常不推荐大家的行程，就是太特别了。嗯，
好，那你先讲一些荒谬的事吧，可能很多件吧。对啊，
荒谬的事哦，
跟司机啊，然后店家还有买票在那边撸来撸去。
哦，好，我觉得我不确定是不是他们国家整个生活步调的关系，就应该是生活步调关系，他们整个人民的生活的速度会让你觉得很奇特，因为你去买票，你去比如说我去办在机场办那个网络的 SIM 卡，然后我去点餐上菜的速度都非常慢。你知道那个 SIM 卡的柜台啊，就前面就是只有三个人在排队，然后我是第四个人，我可以等半个小时以上。就他一个人就只是买一张 SIM 卡，然后他可能开通什么什么的，然后就一个人处理，然后旁边会站一些冗员，然后不知道他们在干嘛，然后就他们就站在旁边，真的也不知道在干嘛哦。然后就是他可能开通完之后，他就会把你带到那个冗员旁边，然后冗员负责什么呢？就是手机不是那 SIM 卡打开要 iPhone 要戳一个那个小针，然后那个 SIM 卡槽会弹开，那冗员就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帮你换那个 SIM 卡就没了，然后这整个流程要。可能就是一个人可以10到15分钟，然后点餐也是，就是你点完到上菜会隔非常久，这就是他们在体验上面很缓慢的部分。但是他们在交通上面又让你觉得他们很燥，就是他们会狂按喇叭，而且他按喇叭，他不是就是叭叭，他是在那边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他们在打那个旋律，然后此起彼落，你知道犯。
摩斯密码，
他们真的是用喇叭在沟通，就是真的是会把情绪带入到那个旋律里面，就不管他们按的急促还是按的缓慢，按的大力，就是每一台司机然后就按就是各种喇叭声。而且重点是我们有一天在阿斯旺，应该是阿斯旺，对，那个饭店隔音烂到不行，隔音很烂就算了，埃及呢日落的时间可能大概6、7点，可能7点才日落。然后他们因为太热了，所以日落之后人民的生活就是日常生活才正式开始，所以他们整个马路上市集就是才开始会有人出来，然后就是那时候最吵，然后偏偏呢就是我们就是晚上要准备可能8、9点或10点要回饭店哦，我告诉你那个喇叭声可以按到半夜可能1、2点，非常的吵，然后就外面就是用喇叭在沟通的声音，然后就想说奇怪了啊，你们办那个网卡点餐就是缓缓慢慢的，在马路上又是另外一回事，就那时间感觉出了室内之后又是另外一个世界。嗯，然后还有超好笑，就是他们就是我都在说，其实出了台湾之后才发现有些国家才是行人地狱，他们也是行人地狱，虽然他们也有很大的人行道没错，可是他们几乎没有红绿灯，所以而且那个急促道就是像我第一天的那个 Airbnb 是在交流道旁边，然后我要过马路的时候，我真的是过那个交流道，然后回到我的 Airbnb， 就是我比如说我去对面买超市买水，超恐怖，然后我们就只能跟着那个当地人一起过，就是啊有人要过，然后我们就冲到他旁边跟他一起过这样，然后当地人其实也会这样，他们就会。就是有点在组队，然后去过那个大马路，而且它的车道很多，可能8到10线道，然后没有划线，所以那个拥挤就是车这样挤来挤去，就是你看不出这整个道路的规划是什么，就是而且 车上那个路上会有什么？会有马车，会有嘟嘟车，会有计程车，会有摩托车，然后这样挤来挤去。我觉得马车超可怜，那马应该觉得就是人生大崩溃，就是投胎到这个国家，然后旁边就超吵，然后还要拉那个观光客，感觉就是一个很羞辱的一个职业。对马来说啦，我不知道，反正他们感觉很可怜。马车等一下有鬼故事可以讲。
那货币是美金吗？你使用的货币？
埃镑，就是我要先在台湾换美金，然后带着美金到埃及的机场或是路上的一些 ATM 换埃镑，然后换钱那个机场的那个也是等超久，我大概快要等了一个小时吧。我整个我跟你讲，我出境办完卡跟换埃镑就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超久，就是在等，而且没有排很长的队伍，就是他们动作真的是很缓慢。然后冗员也很多，那个 I 棒尽管那个窗口就是一个人在处理，然后后面就一堆人站在那边，我不知道他们很常就是像这样，就是装逼吧，我不知道在干嘛。
所以你只有一个人自己去而已吗？只有你自己？
没有，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就两个人。两个人呢，有好有坏。好处就是非常的有弹性，就是。你 OK， 我也 OK， 就 OK， 就是不太需要有那种团队上的大调整。然后行程我们其实也拉得蛮，一开始就是大点拉好，然后小点就是到当地再开始顺就好了，就不用排得太仔细。像因为我们刚好有遇到我的旅伴，他的弟弟刚好在欧洲交换，然后他们同一个时间在埃及，他们就是八人团，那他们的 round down 就还蛮仔细的，什么时间点要做什么事就排得比较仔细，然后还有一些变动的因素等等。然后我觉得埃及的变动因素其实也蛮多的，像我们有一天已经叫好，就是前一天已经跟司机约好时间，然后隔天就被放鸽子，就一大早然后司机就 disappear， 然后想说哇完蛋了，就是一早我们其实就要赶快出门，然后怎么办，就要赶快在直接用那个叫车 app 再叫新的司机。
是当地的 taxi 还是 uber？ 或者
当地是用市区可以用 uber， 然后当地有一些叫车的其他的一些软体，像什么 carmin 还是什么 indrive， 就是他们有一些不同的功能，像有一些是你叫了之后然后司机会跟你媒合，就一堆司机会一起媒合，然后你可以去看他的评价，然后或者说司机会开价钱，就是你叫车可能会有一个价钱，然后司机可能会多开，那就想说合理吗？就想说哦合理，评价可能也不错，你就可能多加点钱，就跟这个司机没合，就还有一些这种机制。然后常常都是一些，比如说我们有一天是去垃圾城，然后垃圾城就是没有司机想要开去那边，你必须加很多小费，然后让他们愿意开进去垃圾城里面。对，就是要靠这种方式才能叫车。
所以你刚刚说的 disappear 是你已经媒合完之后他还是没出现这样吗？
对，因为他们呢很贱，他们就是会媒合，然后就跟你说哦我的价钱比那个 app 上面的还要优惠，我们加 whatsapp 谈。然后这其实就是一个大家都会这样做，但是就是也有风险在。你就加 whatsapp， 然后刚刚说、哦、我们要去哪边行程什么什么，然后他可能他的报价就会，我们就会在 whatsapp 另外谈，然后他就不会被平台抽成。然后通常我们就是相信彼此的状态，偏偏就是也有遇到，就是司机可能他可能也有去跟别人谈到更好的价钱，他就
放生掉。
然后交通还有刚刚提到，就是国内的飞机跟夜铺火车，好，夜铺火车现在可以顺便讲，就是一个大地雷，大地雷到一个不可思议。首先呢，就是尽管我们在网上有查到蛮多评价都说很雷，然后我们就想说
到底有多雷，
对，到底有多雷。而且我是在官网上面订票的时候也就觉得说应该也还好，就是它都是英文界面，然后就订，而且很贵，一个人要95块美金，一个人95块美金非常的昂贵，就是比起我们95块美金两个人去都可以在那边住非常高级的饭店。但是呢我们会选夜铺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当然只是因为它很特别，第二个是省时，因为我们就等于省了一天的通勤时间，然后隔天一早到下一个点就可以开始玩。然后我们就好订了夜铺火车，上车之后的灾难就开始了，就是 一开始就在走廊上面就觉得，还好还好，就是灯光啊、空调都还正常。然后我们还遇到那个隔壁房间是一对法国夫妻，我们还在那边聊天，然后。这些就是感觉自以为很文明的，就是我们跟他们还在那边聊说什么，就是说什么这什么很难得经验啊，什么 so special experience 什么的，然后这边乱聊天，然后等到我们两个一起开那个门之后，然后就一起脸绿掉，就是灯光昏暗，然后里面非常的肮脏，然后没有空调，热到一个不行，然后就想说。哇，真的很难得，很特别的经验呢。然后就是，我们就进到那个空间之后，就想说，空调，然后已经调到最强了，然后还是超热。然后，而且网络上都一直说夜不火车很冷很冷。然后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子？是不是它空调坏掉？然后我们还去问那个车上的服务员说，那个。冷气是不是有问题？然后他就说，因为白天那个太阳太热，所以车厢整个被照得很热，然后他说可能晚点冷气就会稍微强一点。晚到什么程度？就是真的是我们要睡觉的那个冷气都还在跟我开玩笑，直到半夜，就是可能真的是半夜了，才开始觉得突然变很冷，冷到一个不行，在开玩笑。
沙漠温差大而已啊，跟冷气有什么关？
对，而且那个就是冷到外面那个玻璃是会有露珠的那一种，就是很怪，就是整个很离奇，而且它的那个床铺它是铺那种阿嬷被子的那种，就是有毛茸茸很厚的。然后我们躺在上面一开始就超热，想说这是在开玩笑，然后半夜的时候就，我真的需要这个阿嬷被子，太冷了，是不是神经病？然后而且它分上下铺嘛，上铺就是冷气口，上铺的人就是会冷到不可思议，然后下铺的人呢就会热到不可思议，然后下铺的人呢就会睡头就一直听到那个铁轨叫拱拱拱拱的声音，很吵，然后上铺的人会听到什么？会听到那个引擎，然后还有那个车厢的板子这样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反正就整个体验就是非常的吵，然后食物也很难吃，就是也是很像在开玩笑。然后外面公厕脏的要死，我也不知道就是大家到底为什么可以，反正就是$95，我觉得就是花钱受灾这样子，就整个花钱去买一个难得的体验，我就一直要看开说，很难得很难得这样，你就是一直要洗脑自己说很特别的经验，
真的很特别，
你千万不能，对，不能想成你去欧洲或是日本坐那种夜铺火车 ，no， 而且它那个插座也不能用。就是设好看，就是它你插上去，然后手机就会叮这样亮一秒钟，然后就没有这样，它是骗人的，它真的骗人。然后我就是插上去，然后就以为我们有充，然后就隔没多久就来看一下手机充怎么样，哇，根本就没有。然后后来就发现它就是插上去，然后充那一秒钟它就断电，就插上去断电，插上去断电，反正就是整个就是然后也很小，行李箱也打不开，就整个会觉得。不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夜铺火车体验，然后就很贵嘛，95都可以，我都觉得你搭飞机或是住饭店什么的都没有这个价钱还要高，因为我们去住很好的饭店，可能台币也才6000多块，而且台币6000多块是在那边可以住到万丽酒店那种，就是万豪集团的连锁的那种高级饭店，就 buffet 的，然后有泳池，有非常好的健身房，有那种就是都很高，真的是高级到不行。6000，你看$95一也差不多6000块。我们在那个小小的那几层几的空间里面受难，所以就是我自己是真的没有很建议搭夜铺火车，除非就是你也要省时，或是你也想要真的很接地气的体验这个过程。
嗯，刚刚你如果没有讲埃及，听起来像印度的感觉。
我觉得有点像，而且它车站是没有闸门的，它要
说是可以跳上
过，
可以跳上车的那一种吗？
没错，它是过安检，然后是外国人才要过安检，然后过安检的时候呢，就是他们，我跟你讲，他们可能怕恐攻，他们所有的像博物馆啊、餐厅、饭店、车站。他都要过那个 X 光的那个，像机场一样，你行李都要送书送带， 然后送完之后，马上有人要帮你这样扛到肩膀上面，然后你就直接跟他说 no， 因为他要是拿小费，我就直接把他抢下来说我可以自己来的。然后我们就进到那个月台，就想说哈啊，然后嘞，就是因为那个指引也全部都阿拉伯文，然后我们还去问那个，因为又怕问了之后又要给钱，所以我们就跑去问那个里面的那个邮局还是警察，对对对，然后给他看我们票，说是不是在这个月台什么的。然后在我们车来之前，有一些火车经过，你就可以看到当地人真的是跳上去，欸，就是他们感觉都没有买票，就跳上去，然后就直接进到里面，然后直到像我们啊，我们的火车到抵达的时候是回到开罗，开罗照理说是大城市嘛，然后很大的那个车站，的确那车站还算大，可是也是非常的混乱，就是它的闸门就是如同虚设，所有人都直接硬闯那个闸门，像纽约一样，就是没有在管那个闸门，就直接跳过去这样。然后我们就想说，哈，我们要怎么出去？因为我们买那个夜铺火车的票是印了，在网上印一个车票，然后有可能有 QR code 啊，那个也没地方可以刷或什么。对，然后我们就整个傻眼，想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出去。然后之后我们就入境随俗，然后就一起这样咻，这样假装没事，就是离开了那个月台。
好好用，
真的要入境随俗。入境随俗呢，也是一个在埃及遇到的大笑话，就我们在那边遇到当地的阿拉伯人，然后在学中文，然后他们就抓我们，就看我们是亚洲人，然后就说什么我们可以问你们入乡随俗的意思吗什么的，他们就说他们要拍片他们的作业什么的。我们一开始还一直以为他们要跟我们收钱，你知道吗？因为在埃及就是被骗到，就是已经没有办法相信任何人，然后只要有人来跟你搭话，对对对，很紧张，想说就是确定他真的是学生要拍片什么的。然后就好，然后我们他就说什么要我们在那个影片里面解释我们在埃及怎么入乡随俗，然后我们就解释说哦，就是在台湾我们会看那个交通号子，在这边我们就是都会学着要怎么样那个直接过马路，就是直接跟那个来车对视，然后就直接这样过马路。然后他就觉得很有趣，我不确定这样是不是一种，不知道他们感觉听了就是脸有点绿掉，但是他们就觉得也蛮有趣的。这样我们就说我们都有那个红绿灯斑马线什么，
所以他们上高速公路前是连红绿灯都没有的，
没有，完全没有，然后也几乎没有斑马线，或是有些比较可能开罗啦，有些地方会有红绿灯，有一些，其他几乎都没有。而且因为他们的马路就像我刚刚讲是没有分线道的，就他可能曾经有画过线，然后那个沙尘啊什么就会都把那些线盖住，然后大家就真的是那个车道，你可能会觉得是四线道好了，他们可以挤到可能六线道的那个状态，然后就交错在里面，然后车都是互相去插到有空位就会往前插，有空位就会往前插，然后就看不出那个逻辑是什么。然后你坐 Uber 的 C 也都是狂按喇叭那种，他不会在意你就是有没有客人，他就是狂按喇叭，以及他们的计程车跟 Uber 很常不开冷气，
都
只开窗户。我真的是不知道欸，我真的是不知道，想说到底开冷气有很难
吗？而且他们油价，
可是我油价对我们来说啦是非常便宜的，我们去看就是比台湾的油价都还要便宜非常多。他们可能的确也是省油，因为 Uber 很便宜，便宜到就是我们从机场到市区的价钱不到台币300，很远哦，他可能要开半个小时以上。台湾的这样的价格可能都要可能700-800块，基本上都是打一半的钱。而且 iBan 刚好因为旁边战争的关系又贬值，不然 iBan 以前是比台币还要贵的。iBan 贬值等于在那边的消费都打7折，所以可能100块就是70多块，非常的便宜。然后 Uber 就是随便叫，我去一趟很远的地方可能叫40几块 iBan 欸，就是可能坐车要15-20分钟，然后40几块 iBan， 我们就真的是盲叫，没在看那个价钱。
那所以是不是因为他们的收费很低，所以要靠小费来去不断的收小费来去 cover 实际的那个生活啊？
我觉得是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就是人均收入，我们那时候去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人均收入一个月是七八千埃镑，七八千，你看，想看看，再打七折，在台湾怎么活啊？但的确，他们物价也是便宜，没错。可是你觉得，像我们包车包一个司机一天，我们会给他四五千块埃镑，他是一天可以赚人家一块将近一个月的钱呢。可是包车他就会开冷气，他就整个是那种很尊荣的服务。尽管他也就是开一台 Toyota， 可是他就是会有帮你装窗帘，开很强的冷气，然后商贷可能还会给你水。对，所以就是，可是物价的确便宜，然后不管是 Uber 的消费、餐厅的消费、超市的消费都很便宜，所以整个花费其实是不高的。以及小费这件事情呢，就有点尴尬，因为我们常常不想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我觉得在埃及你必须要有一个心理上，你必须要安慰自己，你要有一个预防针，就是你在当下你会知道说，他是在骗我钱。你愿不愿意被骗这笔钱，取决于你的心态。被骗这笔钱的可能是只是为了我要方便这个旅程，我可能就花钱消灾。那你有可能是你真的觉得很不合理，你就要去跟他 fight， 你就要跟他 fight， 你觉得不合理，
可以杀价，
可以杀价。我跟你讲，杀价就是一折开始杀，可以杀到比一折还要低。像我去观光区，对，我去观光区，我们就是一直，因为我们就是上网查，大家都有拍一些很厉害的那个沙漠照，然后我们想说，哦，我们也要买个头巾，或是买个什么衣服，他们都会这样，他们就会拿他们最便宜的一个东西，然后一直跟你说 $1 $1，然后你就会想说，哦，这个 $1，然后你一停下来，一有那个念头觉得要看一下的时候，你直接被拉进去，他们是牵着你的手拉到他的摊位。说来什么 welcome 什么哦台湾什么，他们都以为我们是 China 或是 Korea， 因为我旅伴长得太像 Korea 了，然后他就一直在那边猜什么 Japan Korea China， 反正就是一边在那边猜你国籍，一边把你拉到他的店上，然后就是开始戴帽子啊什么，就把你全部装扮好，这样就是一直说什么好看 good look 什么的。好，那件衣服呢，我们原本看的那件衣服什么，他说 $1 嘛，然后后来我们就说有没有其他颜色，他就好拿了一件，说什么哦，这个领子很漂亮，然后什么 Egypt Carton 什么那种高级什么的，然后我们就说 How much？ 5000块，然后想直接大傻眼，弯搭的直接变5000块，然后我们说那我们要走了，就觉得这实在太白痴了，然后就跟他说他走，然后他就说好，不然你们要多少？然后我们就直接说，我们一开始就直接讲
弯搭
500，
没有 500两件，
然后
他就在那边，他们就是发现哎，这两个人。不好惹哦，就是很会砍哦，一开始就砍500块两件，然后他们就在那边用那个阿拉伯文开始内部沟通，然后之后就开始那边跟我们杀，就一来一往一来一往杀杀杀杀杀，然后杀到最后呢，他们就一直说好那个什么700两件，然后僵持不下，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底线就是500两件，我们已经觉得够贵了。那个就一件就是不怎么样的布，然后那个衣服，然后这边跟我说什么700两件，然后我们两个就是想说不行，如果不是500两件，我们就要直接离开。然后之后我就学会了一招，这招真的非常好用，请大家学起来。我就跟他说 OK，Let's make friends， 因为他们最喜欢叫你 friends， 我就说 OK，friends，我就跟他说什么，我叫我朋友来你的店上加你 WhatsApp， 我叫我朋友来你店上消费，你就算我。500两件，我顺便帮你在网上面宣传，然后还在那边问他们名字什么，然后 What's your name 什么的，然后我根本不记得他们现在也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就会讲一个他们那个阿拉伯名字，然后我们就 OK 什么叉叉叉赞，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假装当朋友，然后他们就一言为定，然后我们就假装加他们的 WhatsApp， 然后就说我会再传那个你的店给我的朋友什么的，然后就好，我们就500两件，然后买完就搞个鬼车。后来我们搭船什么也都是这样，就是僵持不下的时候就跟他说好什么，我还骗他说就是说我的朋友明天还会来什么的，他们在饭店明天会来搭这个船。
他们没有 Facebook 那种粉丝专页之类吗？
没有，他们都是用 WhatsApp，
所以 WhatsApp 是他们主流的 social media。
对，因为他们很多 有点算是他们很多做生意，他们都要靠那个去跟人家联系。然后的确司机都会加 WhatsApp， 然后船啊、商店啊都有这个功能。
到底是被骗成怎样，不要这样子反骗人啊？
好，比如说我们去，应该是阿斯旺吧？
你刚刚前面的 One Dollar 是指美金的意思吗？
对，他们很喜欢跟我们说 One Dollar， 然后或者是小朋友会跑来要小费，就是说他想要钱，讨钱的小朋友也会就是 One Dollar One Dollar 这样。
那 One Dollar 在埃及可以买什么东西？
One Dollar 呢，在埃及就是消灾用的东西，就是你的钱包呢就要准备一个 One Dollar 钱包，然后里面可能放个三四张，也不要放太多，就是当你真的被就是不小心上了那个贼船，你必须要赶快解决这一切的时候，你就是拿 One Dollar 出来当小费，然后赶快逃跑。那就是个救命锦囊的钱包。你看，我跟我的旅伴的规划就是这样子，大钱在他身上，我呢就是负责应对那种 One Dollar 的状况。然后呢， One Dollar 钱包也要分两个，一个就是小费钱包，一个是 One Dollar 钱包。One Dollar 钱包为什么只能放两三张、三四张？因为他就会说一张不够，对，他就说什么他还要，然后你就要打开那钱包说我没了，我真的就只剩这两张，你就拿去吧。这样他对，然后他就会觉得哦，你真的都给他，然后你就可以安全的离开。离开之后，你再把那个小超的另外一个钱包再补个两张 One Dollar 回来，这就是你的救命锦囊。因为有时候真。因为你们真的会被要一些无理的小费，我想看，像比如说我刚刚讲阿爽的那个景点，那个神庙啊，你是必须要坐船到对岸去看神庙。那它有多雷呢？因为阿爽它毕竟不是像开罗一样的大城市，你必须先在观光区外面，再进到这个园区的时候，因为你会叫 Uber 进去嘛，你会叫车进去，因为园区很大。进去的第一关，你要先买一个类似通行证，然后就要付钱给司机，司机会把那钱给类似警察。然后这个通行证买了之后，你一整天这司机就可以一直不断的回来，就是他可以回来接你啊或什么的。好，进到这个园区之后呢，我们下来要先买票之后会进到港口，进到港口还要再花钱再坐船到对岸去，所以就是花三次钱。好，买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发现这个小城市不单纯了，这些人不简单，埃及人不简单。怎么样？因为在开罗的博物馆买学生票都很顺畅，到这边开始在那边给我刁难学生证，然后还要他们内部也在那边演戏啦，反正就看我们学生证之后，然后就在那边皱眉，然后在那边假装不看不懂，然后之后还要问他后面那个柜台里面人说、哦、这个学生证可以吗什么的，然后他们两个在那边讨论，然后就说哦不能，结果怎么样？他们就在那边来，就是叫我们靠过来说，来小声一点，什么算你们学生票，但要给他们 tips， 就是贿赂啦。所以呢，我们就是刷了学生票，因为学生票是半价，的确就是再给他补个一点 tips， 我们还是划算，他们也划算，然后我们就觉得干这景点不单纯，就是体验上就有一点不舒服啊，就觉得对对对对，就是第一个就是被刁难，然后就好好给小费。OK， 通过了之后呢，进到那个港口，哇，船夫们看到两个亚洲人，两个大盘子大肥羊一来，哦，这边 friends 很友善嘛，问那个价钱，直接一起集体，他们会集体坐地起价，说什么哦，一趟400埃镑。然后我们就上网查，更不可能是这个价钱。然后那边杀，死不给删。然后我们的时候还跟旁边的那个就是洋面孔的洋人说：“那好，我们来一起拼船，就一船400，我们可以四个人分嘛。”不让我们拼船呢，超级没有道理的。然后反正就是重点是，我们就搭船到好，最后就是觉得算了，就花钱消灾。到对岸之后，就听到那边的价钱，那边的人的价钱。根本就不是400块，反正就是我们就是被大削一笔，而且那边就是很多那种四人坐、五人坐，他们就是一艘船一个价钱，然后我就超不爽，就觉得阿爽这地方不简单，就是从入场到坐船都被搞，然后从那一刻开始就默默的发现，开罗以外的城市都非常常会有这种状况发生。 就是买票的时候要贿赂，买票要贿赂不止一次，然后路上动不动会有警察，然后我们司机都已经，包车司机都已经很顺手，他直接会手上拿烟，直接帮跟警察 social 就贿赂啦，然后或是给钱，然后好让我们过那些有警察的地方，因为他警察可能会刁难，可能要看护照或什么的。
那贿赂用$1有用吗？还是要$10之类的？
贿赂
的价吗？
贿赂的价码他们会直接讲，就是再给我100或什么的，他们会直接讲，他们自己有一个牌位，他们有个牌价在心里，然后就我们就是心里有一个底墙，说
那可以杀价吗？贿赂的时候说我没这么多钱，我砍半之类，看现在刚才一折啊，那我你贿赂我100，我给你10，
欸，这我没试过欸，我们后来就想说消灾，就是受够了这一切，就想说算了，就是赶快进到，对，然后他们有时候也会假装像路上我刚刚讲扛行李，扛行李这种欧洲也很多啦，就是会帮你抬行李，然后什么机场也很多，然后路上也会在那边跟你聊天，什么说帮你导览什么的要收钱，就是到处都有这种聊聊天然后就要跟你拿钱的状况，所以会显得我们就会变得很紧张，就是我们很怕任何主动靠近的人都是要来有目的性的，对，然后以及像我们去坐那个园区内你已经买票了可能20的接驳车，然后司机就会很友善说什么来坐我旁边什么 VIP 的位置，我旅伴就白痴，然后就真的呆呆坐上去，然后还坐上去，然后那司机就说，哦，一边看那边 show off 说这位置是什么 VIP 专属，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完了，你等一下要给$1了，就是那个，因为我们就坐在后面，就是不用对付司机，那他就坐在司机旁边，这一定就是有鬼。果然一下车就是要给小费，你都已经付20，那个车票才20，万达的不止20，万达的在那边是50，欸，就是台币可能50左右。
哦，所以万达的其实很好用，在那边就是它是一个面额算大的一个东西，
算大的东西，但是就是消灾用的一个，对，就是丢完他的出去然后赶快逃跑。但后来呢我们也学会像这种比如说司机就是我们已经买票了然后我们也没坐在那个他旁边了，结束之后他还是想要小费，然后怎么办，我就会学了一招，就是假装讲电话，我就会打给我的旅伴，然后我们就互相您就是在附近或是在旁边，然后我们就用那个电话，然后用中文，然后假装很紧急，在那边说啊，怎么了？怎么啊？啊，你现在人在哪？然后就在要赴万大的那个 moment， 就一边讲电话，然后一边离开，这样，然后他们也就没办法打扰你，就是要跟你要钱。后来就是
那个对弈耶，好好笑。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跟你们讲，我就列了那个七大 tips 要来打油诗了。嗯。打油诗我还有押韵哦，请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念哦。然后不用了，我自己念。好，第一个，提早准备，不慌不忙，脸皮要厚，不怕杀价，$1救命锦囊，无理小费电话装忙，止泻备品防止脱肛，没有冷气烈日破防，小心过街车流疯狂。以上七大准则，对，就是请大家务必笔记下来，非常的重要。提早准备就是我刚刚讲的嘛，就是他们的动作很慢啊，然后常常会就是雷掉或者放鸽子啊，脸皮要厚，就是不怕杀价，就也是我刚刚说的一折开始杀，因为他们就是那价钱都乱喊，或者是你就直接去逛有贴价钱的店，就比如可以省去这个过程，部分的店家是会贴标价，但贴标价的店通常会稍微再贵一点点，可是你就可以省去在那边讨价还价的过程。然后无理小费电话装嘛，就是当你觉得这小费真的很无理，小费也不是说我们不给，就是我们会愿意给小费，就体验不错或者说好这个过程，因为小费就是文化嘛，我们愿意给。可是如果像刚刚讲那种就是很无理，就是我明明也没有特别享受到什么你的服务的话，我们就会可能比如说电话装忙或什么，就赶快离开那个现场。好，然后再来第五个就是止泻备品，这超重要。就是虽然我们那几天都没有拉肚子，但到最后一天还是破防了，就还是拉了。对，就好险好险，我们真的有带止泻药，不然我会觉得非常不方便。因为埃及的厕所， 不是说有就有，然后你上厕所又要给弯搭了，欸，很贵耶，上一次厕所弯搭50块啊，如果你是真的要就是身体不舒服会频繁的不小心想要大便的话，一次就50块，一次就50块，欸，那个很贵耶，所以就是真的拜托一定要带止泻药。
那你不是说你都搭在沙漠里吗？
那个是在沙漠的时候，在沙漠的时候就是你可以搭在沙漠里面，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就是回归自然。
沙漠里面很多屎，
欸，沙漠那么大，你的屎一下就风化掉了，根本就不重要好不好。可是在市区，在陆地上的话，就是陆地上没有，在市区的话就是真的厕所都要收钱，除非是餐厅，就是你有里面在里面用餐才可以，就是舒舒服服，或是百货公司啊就不用收费。
那我想问，就是你如果付很贵的钱，你刚才讲说包车，那它服务是好的吗？
一言难尽，因为我们有遇到很好的，也有遇到很雷的。很好的呢，就我像我刚刚讲的，它在你因为包车，你可能会去下面的景点玩完之后，你会回车上嘛？你可能会刚刚说，大概这景点可能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左右我会回来，然后回到车上的时候，冷气都是开好开满的。所以就会很舒服。那雷的是什么呢？来了来了齁，急煞那个雷到一个不行。我们呢夜铺火车到开罗之后，我们有 book 一个包车司机，然后他从开罗载我们去急煞看金字塔。然后这个司机呢都价钱什么时间都已经谈好咯。火车到的时候，然后结果这司机开始在那边联络不到，然后迟到，然后大迟到，然后一直说什么齁，我们刚刚那个 WhatsApp 联系他就一直说他人已经到了，重点是就没有看到人，然后我们问他说你要不要拍那个在哪里，因为我们有传我们在哪里给他嘛，然后他就拍了一个他的车牌说我到了什么的，反正就是很累。然后后来呢，总之他终于找到这台车之后，然后我们就还给他看我们规划好的那个金字塔的路线，说我们第一个要从哪到哪，这样看看看看，这样一路就是规划好跟他说。然后他就说，他就在那边信誓旦旦说什么没问题什么的，你们就照着那个我的那个行程走什么。出事，他连要怎么开去那个金字塔群都要问旁边的那个路人。他就先是开错路，然后问路人，然后进到那里面之后呢，我们去买票，买完之后呢，他也不知道要买，就是他车感觉也要买票，然后他也弄很久，就是很不知道在干嘛。好，进到里面开到金字塔，反正就是前面几个点还没问题，然后后来又迷路，然后又要问旁边的人。他整个，反正他整个过程，我就觉得他没有进到那个园区过，然后他还在那边唬说什么就交给他什么的，我超级不爽。然后还一直跟我们说什么，哦，刚刚那个车那个停车费什么的，你们要再另外给我什么的，反正就很累，就想说啊，我都包车，就是这些服务你应该就是一条龙都要会才对。然后好，最后金字塔就已经够累了，结束之后好，我们就回到饭店，最一整天回到饭店要给钱了嘛，要算账。回到饭店 delay 了半个小时多，然后他就在那边说什么，现在的时间跟我们原本 book 好的那个时间不一样，就是我们有多点时间，他要多收钱。我直接吵不爽，我直接跟他吵架。我觉得我此生英文最流畅的时刻就是那个时刻，因为你当你情绪一来必须要沟通的时候，哦，我觉得我英文变超好。但是呢，你英文也不能太好，因为埃及的英文也不怎么样，所以你就要用大家彼此都可以会的英文，然后在那边吵架，然后在那边说什么，我还在那边点列了什么 first thing 什么 we booked your car at 6:14 you come to the station at 6 o'clock you late 20 minutes然后什么的，然后中间他又 late， 然后反正就是算，然后最后他就好，他就没有跟我们多收钱，然后就是我们最后还有给他那个，还是有给他原本喊好包车钱，但我就觉得超不爽，反正还是有跟他吵架，然后他还一直在那边说什么哦，不要不开心什么的，我们来埃及是比较不开心，然后还拿手机要跟我们自拍，然后我脸超丑，然后还要跟我拍照，超不爽的，反正就是。最后就觉得，哦，真的很雷，就是还是会遇到这种雷的司机。但有好，对，但也有好的。就他就是想要化解尴尬，然后赶快逃跑。所以呢，就是司机品质参差不齐，而且他已经算是，你知道开罗算是最不会雷的城市，但还是会有雷的人。 对，就是 不难防啊，会有这种状况发生。
那当地的人种呢？像你刚才讲说亚洲人就小肥羊嘛，就是一看来就是很好骗。那他们是有很多黑人啊或者阿拉伯人居多之类的？
大部分都是阿拉伯人，然后
就 中东那种吗？
对，中东类型的，就是有，而且他们有分就是头巾的绑法不一样，就是是哪一边，比如说是杜拜那边的，然后是可能周边国家的以色列啊、阿拉伯啊、埃及啊，就他们服装领口什么都有差，但其实你都会看得出来，就是那个风格，就是会使用阿拉伯文的风格。对，然后女生也都是会真的把全身包起来，超热，然后他们就会把全身真的都是包起来的状态。当地的人就是以埃及人跟阿拉伯人为主。然后观光客亚洲人是真的非常少，可能少数的中国人以外几乎就没有其他国家的人，我们几乎没有，也有啦，可能日本啦，中国跟日本，就目前我们那时候看到的大概就这样。而且他们都是散客，也是像我们一样，就是可能不是大团，就是自由行的散客，可能6到8人之类的那一种。然后大团反而都是西方的那种，就是西方面孔，可能是欧洲的或是美国的，有看到的是这种。然后他们是真的是坐游览车，对。然后有些人是很快，还有一个我去 Abu Simbel 的时候，就是那个神庙有一个类似那种弥撒团，他们就是进到那个神庙，然后还就是每个人就是手会张开，然后望着那个神庙，然后就是一起这样集体走进去，然后嘴巴念念有词，那看起来超恐怖的，就很像被召唤还是什么。然后就是，而且他们会穿某一个那个团体，然后看起来超像邪教团，然后就一起在那边，然后这样走进去，超恐怖的，超怪。对啊，就是有遇到这种团客
啊，好难忘体验。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埃及是属于非洲，可是听起来种族却是以阿拉伯，就是你想象中的那种石油小王子的那种感觉，长相为居多。
对，
反而黑人好像听起来很少。但是他在非洲的话，理论上中非，因为他北非吧，可能很神奇啊。
对，算北非，
我觉得很神奇。嗯，
也有一点点黑人，但是也蛮少的。嗯。但我们有去吃一间餐厅，是叫什么 King Jamaica， 反正也是网络上推荐，也蛮好吃的。然后他的确那间的餐厅的店员啊、店老板啊，就是看起来就是黑人面孔。然后食物的餐点就是埃及菜，然后混了一点可能一些平常在埃及餐厅不会有的料理，对，但也蛮少见的。大部分食物都是埃及菜，然后埃及菜呢，第一天吃会觉得很特别，吃到第三天就会觉得够了，就是不要再吃埃及菜，因为就长一模一样，真的是一模一样。每天的沙拉就是那个小黄瓜、番茄，然后一定会有那个鹰嘴豆泥跟那个大饼。那饼呢，我们看其他人也是都吃不完，因为他就是就尽管你是两个人，反正你用了一个桌子，他就是会给你一盆。可能10个那个饼，然后那一个饼都比一个手掌还要大，然后厚的要死，然后就是真的吃不完。反正那是他们主食之一，路上也会买。然后再来就是其他，就是那些大同小异的东西，可能塔吉锅啊，然后烤鸽子啊、烤羊肉啊、炸鱼啊，就类似这些，就是固定的咖喱汤啊，然后很常有白饭。就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很爱吃淀粉，就是面包啦、白饭啦，然后那个马铃薯，就是这种
很常见。
其实跟土耳其非常像，你讲的那个
就是中东料理吧，我猜。
就是你那饼皮可以包很多东西进去，把所有东西包到饼皮里面，然后夹着饼皮一起吃，不都这样吗？
可以，可以，可以。就是你可以把塔吉锅的那个东西拿来沾，然后你也可以把什么浓汤东西拿来沾。所以它的饼皮就是一个餐前面包 ,AKA 就是主食，这样就是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用途的饼皮。难忘到最后就会觉得看那个饼，我就会觉得、哦、不要再吃了。所以我几天是就是受够，我去吃麦当劳或者去吃那个百货公司，就觉得我真的不要再看到那个饼了，就是会怕，会怕，真的会怕。但他们很特别，就是因为像 回教不吃猪嘛，所以大部分都是羊或是牛肉很多。然后他们连台湾会是比如说爆炒猪肝或什么，他们就是爆炒牛肝或是羊肝，超好吃，那个青椒炒肝类。他们很多 liver 类的食物，就是肝脏类的，然后都烤得很香很好吃，对，就是也蛮特别的。因为我原本会以为只有亚洲人会爱吃肝脏，诶，没有发现其实埃及或是中东他们也蛮多料理会有这个方式，而且他们有些调味料直接会说是 for liver 用的，就是真的给肝脏料理用的调味料，也蛮特别的。
那你有觉得他们身上有一种香料味吗？
有，但是蛮不一样，就是那边贫富差距很大，所以会有香水的人跟没钱香水的人其实是都会存在的。所以你去一些比较可能观光区或是市集的那些店家，他可能会有味道，会香香的，然后那些店员可能自己身上会有味道。可是你去比如说我去垃圾城，就是以嗅觉来说，垃圾城的确是另外一个嗅觉，是真的很臭。然后我觉得那些人也不可能会有香料或香香味道在身上。以及垃圾城周边可能就不脱离这个城了，也会有看起来不是生活品质不是这么好的人，我相信他们身上也不是有这些味道的人。因为像我去搭，我从垃圾城回来的时候，我是在垃圾城叫的车，当地直接叫那边的车，那车上也没有香，就是可是像有些 Uber 他们是会自己挂一些香氛啊或什么的，他们很常车上要挂香氛，像台湾司机也会有，可他们的香氛就真的很有中东的那种，对对对对的味道，真的真的，对。但垃圾城的车完全没有，他那感觉平常就是载货用的车，嗯。然后垃圾城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我觉得，大部分团不一定会走这个行程，可能一些特别的旅行团会愿意走，可大团不会走。第一个是因为他，交通真的很不方便，它就只有一条路，然后沿着那条路上去是为了去看一个洞穴的教堂，在洞穴里面很漂亮，非常漂亮，可是你的过程实在太艰辛了。然后垃圾城呢是这样子的，他们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上面是教堂嘛，所以里面垃圾城的人是信奉的是基督教。然后基督教在埃及呢是被算是一群边缘人啦，就是因为大家都信回教，然后他们就会被迫害。他们从上埃及迁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就定居下来，然后埃及本身是没有垃圾回收系统的，不像我们国家就是台湾或什么就是会有回收机制，会有垃圾车，埃及是没有这个设定。所以垃圾要怎么处理，垃圾城的人会开车去挨家挨户给你拿垃圾，然后可能收点小费帮你处理垃圾，然后他们会再回垃圾城去做资源回收，厨余给猪吃，这里就有猪，因为这里是基督教区，他们可以养猪，所以这边会有猪肉的存在，猪的存在，厨余给猪吃，剩余的垃圾可以变卖拿去卖，然后不能的就拿去做堆叠，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剩下来要怎么处理啦。
一群用垃圾为生的人类住在一个地方，
没错没错。然后他们很震撼，因为我去的时候就是会经过嘛，然后小朋友都在，就那些他们的家里就是真的是堆满垃圾，就是看不到地板的那种状态，然后他们是直接就是坐在那些垃圾堆上面，在室内哦，就是你偷偷看那个窗户里面进去就是满山满谷的垃圾，然后就超多苍蝇什么在面，
那很臭吗他们家里？
我觉得应该会比，我猜应该会比非洲的贫民窟再好一点，但是也不是个好闻的地方。因为非洲贫民窟我觉得会臭，可能虽然我没有去过，但我在猜想可能因为有比如说有河有水有比较潮湿的环境，但这边就是埃及真的很干燥，所以在路上你会闻到一些臭味，可是你至少不会闻到太多那种很恶的厨余味，就是你会臭臭但不至于到很夸张。 然后就是因为他们被迫害嘛，然后埃及政府也蛮瞎的，就是觉得这个区域很丢脸，就是他们还有围围墙，超级像那个饥饿游戏，就是把他们藏起来，就不想让观光客看到，所以我们要进到这个围墙区里面，然后就一路往内深处到最上面山顶才能看到那个洞穴教堂。对，然后这些基督徒就是在这边生存，然后也是一个我觉得蛮厉害，就是蛮特别啦，蛮佩服这些信仰，就是可以让他们支撑坚持到现在，就尽管我自己是无神论者，我还是就是很佩服，就是这些人可以因为信仰，然后在这个地方生存，然后有自己的一个社群，有自己的社区，然后甚至我觉得看起来应该还有学校什么，都在这个里面。
那你分享一下，你最后那个工商一下，你整理好的笔记。
哦，好，我的笔记呢，我必须说，就是我们出发前的确有做一点点，虽然不是做很多功课，做了一点点功课，就是我们要看一些网上有人去过 YouTube 的影片，以及我必须诚实说小红书非常的好用，因为中国人就是他们都会很愿意分享一些内部的小消息，然后给他们自己中国人看，然后我就会也会偷看，所以呢我能平安离开埃及，带我出埃及的不是旧约圣经，是小红书。小红书带我平安离开埃及，我是说真的。然后我就是整个把我的就是找到资料，然后我自己在整理，然后后来回来的时候，我又再多加整理一些资料，因为有些景点可能我们那时候没有查的这么清楚，然后后来回来有再重新 review， 然后发现说，哎，它其实是什么神话故事什么的，我都有把它整理起来。然后把它打在我的那个笔记上面，就是我的 Hack MD 里面。那这个笔记呢，就是现在有一个方案，这个方案也没有啊，就是只要在我的那个贴文下面估我这9天的旅费，或是留言随便，反正就是去我那边贴文下面留言，就可以获得这份笔记，非常的好用。包括我刚刚讲的那7大 tips， 还有那个像什么阿拉伯数字的对照表，因为轿车你要看懂那些蝌蚪文，你要看懂那些阿拉伯的车牌，那对照表什么全部整理的好好的，然后以及就是每天会遇到什么避雷指南、哦、防晒指南、杀价指南，全部通通都在这个大礼包里面，没错。所以麻烦就是那个麒麟们 podcast 的观众可以就是来，有要去埃及的可以来索取这份大礼包。
好的，
非常的受用。
那去你的 IG 下面留言，贴文下面留言。
我的 IG 来，大家耳朵打开来，记事本打开来，给你们10秒钟准备，19876543321。好，我的 IG 是英文的 ELIZGUEI。
好，
就会看到我了。ELIZGUEI， 请记下来，就会看到那个坊间碑那篇文，应该是现在第一篇，但我不知道后续的观众到底听到这一集的时候是第几篇。总之，那篇文的封面是一个坊间碑，坊间碑点进去就可以获取大礼包，非常的好用。
好，
我来看一下，哇，你有6000多个追踪，哎，好厉害哦！
而且呢，原本有10000多个追踪，但是呢，去中国前把所有的中国粉丝全部删掉了，因为怕有间谍会检举我，所以我就想说，
那你怎么知道他中国粉丝？
就那个啊，看只要是简体字，全部删掉，
只要有任何简体资讯，全部删掉。
我不好意思，我这我分不出来，就是我会怕，所以我就想，
可能30%的粉丝是来自中国。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之前做的那个迷因干片被转发到哔哩哔哩。
真的假的？
真的呢，就超多人在那边追踪，然后我就 get 不到，因为我的迷因干片名就是剪那个台湾龙卷风，想说他们又看不懂台语，他们到底有没有 get 到那个迷因？然后我 I don't know， 就是在中国曾经有小红一阵子。然后就是一些中国粉哦，以及就是我之前会剪一些那个 K-pop 的迷因影片，然后上传到那个 TikTok 上面，然后可能就是有些中国粉从那边来的这样。但我真的不好意思，我没有要那个针对他们的意思，就是我个人就是一些政治因素考量，就是所以我那时候就 把我去中国，因为我去上海转机，我就把我 IG 先那个隐藏起来，然后把中国粉丝都先拿掉，我怕哪个海关其实是我的粉丝，就会刁难我这样。
那你推荐什么样的人去埃及？
我觉得
喜欢游戏王的人，你有看游戏王吗？
对，有，或者是啾啾，游戏王或啾啾，就是可以去埃及，或者是说，对文明真的有兴趣。其实我觉得埃及，我刚刚其实讲很多抱怨嘛，但是我必须帮他加点分回来。埃及的风景跟文明真的是漂亮，然后很震撼。对，就是那些金字塔，然后神殿在你面前的时候，我是眼泪有掉出来的，我是认真眼泪有掉出来，就是会被感动到，觉得说哇，以前比如说好游戏王，或者说看就连历史课讲的这些。就是什么流域啊，你就觉得哦，就听那些神话故事，就觉得哦，就听一听，然后可能看照片，课本的金字塔图就是那样子。然后可是你真正站在那个前面的时候，完全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状态。然后你会真的会觉得哇，很佩服，说他们到底是怎么把这些东西盖出来的？那石头方尖碑也不是用接的哦，它就是真的是一个大巨石，把它这样刻出来。然后你就想剩下什么立起来或什么的，就是会有很多对这个文明的佩服、赞叹跟震撼，就是不断的冲击在每一个景点。就你都会很热很累，可你看到就会觉得哇，好厉害，就是会被说服说好，我愿意，我还是愿意晒这一点太阳，愿意被骗一点钱，然后来看这么美的地方。对，然后。比较可惜的是因为我的旅伴排班的关系，所以我只能去刚刚讲的九天，不然我会建议大家其实可以待到两周，因为它有些地你会玩得更舒服，然后有些地方像红海，我们有遇到其他朋友去那边，然后照片拍起来超美。红海是欧洲非常多人特别会飞去那边度假的地方，它就是浮潜然后度假的区域，就是跟埃及本身黄黄的土土的那个颜色沙漠色是一个天壤之别的地方，它就是清澈蓝蓝的，然后天空海洋都非常美。但是因为我就想说我们这次砍掉红海，原因是我觉得太多这种海岛型的地方可以去，我都已经到埃及，我就是要吃沙吃土吃到饱。对，所以我们就选全部都是跟沙漠或者神庙有关的景点。然后建议就是我觉得大家要去的话，如果是自由行就是要抱持的像我刚刚这种心情，就是你知道你可能会被骗，你知道你会遇到这些状况，可是你就当成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就是你要一直有一个很 open mind 的心态，说对，这就是这个文化很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我必须学着入境随俗的地方，我必须要自己学着过马路，我必须要用弯搭的来解决问题。对，但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不想这么累，你不想要杀价的话，跟团会舒服非常多，可是旅费就会是另外一个等级。我们的旅费跟团等级可能可以差到，我们可能是团费的三分之一，机加酒有。大家可以再去贴文看看那个估价，这样之后会再公布啦，那个贴文会再公布我究竟九天花了多少钱，非常的便宜，便宜到你会想说哈就这样，那你也想要去这样九天？
那你公布一下平均住宿一晚大概多少钱？如果你是什么 Booking.com 上面查的话，
住宿呢其实价钱也是非常参差不齐，因为尼罗河它就分成这样子，你能看到河景的是一个价钱，你不能看到河景的是另外一个价钱，或是说你能看到，就是它也是很吃景，然后特别的某几个观光区的城市的饭店其实。很贵，又破又贵，就像我们去那个，其中应该也是阿爽吧。阿爽就是一个我自己觉得蛮雷的城市啦，就是景点只有一两个神庙好看，其他都不怎么样，然后又很坑钱，然后饭店，我们那个饭店每天还会停电一个小时，固定时间停电一个小时，超差，而且那个停电时间呢，就是日落时刻停电，我们就说是不是政府的阴谋论，就是你停电就不能待在饭店，就要出去搭那个日落，要看那个帆船，你就得要到对面去看那个，对，就要去搭那个福卢卡这样子，因为福卢卡都是看那个 sunset 的船嘛。 然后价钱呢，那个饭店就是我们住两天，他住两天的价钱很贵，可以抵其他景点的三四天，其他景点就是其他景点的一个晚上，可能在那边可能住不到一个晚上，就是那个比例很悬殊，因为那附近的价钱都是那个等级的话，它就是再烂你就只能也都住到那个等级的饭店。好饭店很贵哦，好饭店一个晚上可能台币一两万。然后埃及因为它的城市发展的非常早，所以它的饭店其实很旧很旧，然后又很贵。然后我们是最后，像我们最后一天是去新开罗，有一个像是从化区的地方，我刚刚讲我住那个万丽酒店，新开罗是一个晚上六千，一个晚上六千对我们来说其实已经不便宜了。对，然后如果你在等级再好一点的，或者是观光区等级好一点的，都是这个价钱起跳。但是你也可以就是像我们一样，就是夜铺火车或是什么，就是住便宜的。然后像沙漠露营，我们也是在沙漠露营啊，那个就也是没有在算饭店的钱。
感谢精彩的埃及回顾，很好笑啦，我是觉得非常荒谬。
对啊，欸，其实还可以讲很多啦，真的就是露营啊或什么的，就大礼包大礼包其实很多资讯。
那你去过哪些国家之前在埃及之前？
之前在埃及前，其实我国家说真的没有到真的非常多，但我去亚洲的话，
日本、韩国、
你就讲没去过的好了，因为去过超可能更多。
没有啦，没有这么夸张啦，没有这么夸张，怎么可能两百多个国家。亚洲就是大国都去了啦，就是日本、韩国、中国，然后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亚洲就这几个嘛。我亚洲还想要，我现在没去的是那个印尼啦，我想要去巴厘岛或什么的跳岛，然后是菲律宾之类的。欧洲的话就是欧洲，我那时候是大学的时候有拿奖学金去玩了一个月，那时候是什么啊，米兰，就是绕一圈啊，米兰、维也纳、捷克、德国、瑞士、斯洛伐克什么的，就是这样一圈，小小的一圈，这样一个月，其实也蛮赶的，一个国家可能待个三四天这样子绕一圈，慕尼黑什么这样绕一圈。对，所以其实欧洲算沾了一点边，但是欧洲大国其实都还没去，法国我也没去，英国也还没去，荷兰什么的还没。欧洲就是欧陆那几个，就是我讲的我那时候去的那几个，我自己玩下来，我目前为止最喜欢的国家是意大利。
意大利是我第一名，就是
葡萄牙也非常赞。
意大利就是 吃的，然后食物好吃，风景漂亮，然后有歌剧，有美术馆，有雕塑，有那些古迹竞技场，有文化，有文明，有历史痕迹，有整个文化脉络，异文气息，然后路人的穿搭风格， gelato 脚踏车摩托车都在我的美学，都在我的很舒服，然后人民的热情会觉得跟台湾有点类似，但是算很吵，的确他们是世界上最吵人之一啦，算很吵，可是你会觉得比起欧洲比较冷，或是说你在埃及一直被杀价，那感觉又很不一样。就是意大利我是觉得目前是我心中的第一名，然后自由行难度我觉得也不会到很难，对，还算可以，就尽管是意大利文为主，但是英文也还勉勉强强可以沟通这样。可是虽然埃及我刚刚说会被骗，但是埃及治安我觉得可能比欧洲还要好，他们不会有偷抢的，不太会有偷抢的问题，但是很多骗的问题，就是他们都是用骗的。
我只是觉得很酷的是，这世界各国的那个如果有一个道德的零到一百分的话，我很想知道这各国国家的那个欺骗分数会落在哪。
台湾应该道德很高吧，你看在星巴克那个我们 Max 都放在那边，然后去大便大很久回来都不会被拿走，你在欧洲怎么可能啊，你转个身电脑直接不见。
那你在埃及敢把你的手机拿给路人请他帮你拍照吗？
哦，这真的是个好问题。我们就是都只敢拿给看起来也是观光客的人，就是比如说一些欧洲人互相然后拍照是亚洲人。但我们有一个超离奇的故事，就是我们去看一个 未完成的方尖碑，那个方尖碑就是当初埃及人还没把它立起来，然后还磕到一半，然后躺在一个遗迹里面。然后我们就去逛逛逛逛，结果那边就有人来这边开始要导览，然后我就有点不太理他，因为我们知道要收钱。就后来呢，就是就有一个警察就来，然后也在那边说什么，哦，来来来，叫我们到那个方尖碑这边来，什么就是往近一点看。最后他直接就是叫我们越过那个围栏，进到那个方尖碑，我们直接踩在那个3000年的古文明上面。然后他就说什么，他还一直跟我们说什么，说是什么嘘，什么不要跟别人讲什么的，就是要小声，什么不要被发现。然后我们就踩在那个方尖碑上，然后警察还帮我们拍照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一边想说完蛋，就是我们还这边手打开，然后我就跟我女伴说，这等下就是要收钱这样。然后就果然，就我们原本还相信警察，就是他只可能要带我们去一个比较好的角度看方尖碑。哦不，他直接带我们越过那个围栏，然后进到里面，因为那景点那个时候只有我们而已。然后我们就越过围栏，然后被收了好像三张的弯搭了，因为他一直说什么，哦，他家里有六个小孩要养。
可能事实啊，一个弯搭了养一个小孩啊，六个要给他六张。
嗯，最后也是说哦，钱包没钱这招，然后才把他们打发掉。所以我有张照片，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合法的，反正就是踩在那个方尖碑上面，超不合理，
很有趣啊。好，那我们埃及之旅差不多告一段落了吗？
差不多啊。
好，下次有其他再找你讲，
蛮有趣的。
好，
很有趣，
下次可以讲，我想看看。工作也是蛮精彩的，有非常多台湾大大小小的精品或是演艺圈的内幕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自己开个节目啦。
怕被挤，所以只能去别人节目偷偷透露这样子。自己正大光明讲，怕被公司 fire。
我想知道有没有巨神兵跟天空龙。
没有，
没有这种东西啊！
欸，我有在那边认真找，然后我还在那边，我觉得太难了，因为那个象形文就是密密麻麻，然后我还在那边看有没有一些就是有些特别的符号，我有去找，然后有些有找到，有些找不到，太难了。对，然后我还有遇到那个什么欧洲人，他真的是给我一个一个拿那个对照表，然后出来对，就是代表什么？
历史本文，他在看那个。
对，在那边给我考古哎！啊，我是真的，我哪空啊？就是觉得太美了，用眼睛欣赏都来不及欣赏，还在那边给我对那个图。
那他有带你们看什么木乃伊的一些真实的东西之类的？
有，像那个埃及博物馆的那个木乃伊区哦，很像停尸间，就这样一格一格一格一格一格，整个墙整个房间全部都是木乃伊，然后就可以近看他们这样，然后就蛮特别的经验。然后还有那个布，这样也有布裹着，就各式各样木乃伊，然后还有动物的木乃伊，猫咪的啦，什么牛的啊什么的，就他们以前也会把动物拿去当木乃伊。然后像我去爬金字塔里面，就是我爬古夫，对，最大那座古夫金字塔，就是因为我们想说都来了就要进到里面，就不是都有一些什么阴谋论说什么哦，在里面就是可以长生不老啊，就他们要算过那什么太阳的位置啊什么，反正我们就进到那里面去。然后出来的隔天就开始拉肚子，就说是不是木乃伊的诅咒这样？对，因为就我自己的个人的阴谋论是因为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古埃及病毒在里面，就是一直在里面没有被释放出来，所以我们可能进去就是身体就是没有很适应那个环境这样。但在里面呢，说值得去吗？就想说。我们的想法是都去了就进去，可进去所有听到的心得跟我的心得都一样，就是就这样，就是真的没有什么，它就是一个空空如也。
会有进去就有一种气氛不对，叫什么阴气很重之类的那种感觉吗？
我朋友说他去的时候他有觉得就是有这种，对，有这种氛围上有觉得不太舒服的感觉，但我自己是没有了。可是我在因为那个洞穴，你进去是要弯着腰，然后 低低高高的，低低高高才能进到最后一个墓室。然后这墓室就是不怎么样，就是很空很暗，然后什么都没有，然后很小。然后因为不像电影里面那个金字塔里面都拍得很镂空高挑，哪有那个圣光打在某一个什么厉害的那个棺材上面，根本没有这回事，就是它就是一个就是小小的墓室，然后很闷闷闷的这样子啊。我们就在里面待了，就但你也就是辛苦爬进去，我们就在里面待可能5分钟吧，然后又这样原路往返这样回来。对，然后说值得吗？我就觉得其实没有很值得，因为它其实就如同我所说的，真的就长这个样子。可是你就想说，毕竟我们都去了，就想要真的走到那个里面，我就想要在金塔中心里面啊，这样回来才能说嘴说我回那我跟那个古夫一起在那个他的墓室里面待过这样。
好，那我们要怎么收尾？主持人。
桂云倩小姐，桂同学，好啦，改成旅游节目了。
下一次是美国国家公园啦。
哦，哎、欸，日本我其实也可以讲，因为我其实4月才从日本回来，然后但日本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就大同小异吧，没有特别好笑什么。
埃及比较荒谬。
对啊，对。
那我分享一下我菲律宾跟这个，我去完菲律宾，所以听到是埃及的想法。因为我在美国很习惯给小费的，所以我去菲律宾遇到给小费我就觉得很 OK。 然后我听到你从台湾去觉得很不 OK， 我觉得这个习惯问题啦，就是因为台湾没有一个小费文化。像你如果我去埃及每个$1我会觉得很开心，就好便宜哦。因为我现在住美国饭店的那个一个 hotel， 可能他帮你打扫你也是给他5块10块的 tips 放在那个床头之类的，
好贵哦。
所以我听到弯搭了，我觉得好便宜，很赞之类的。对，
对啊，我觉得小费不愿意给，不习惯给，也不是不愿意啊，就是该给我们会给，不习惯给，可能真的像是我们或是就是亚洲人比较不习惯这件事情，所以他弯搭了很长，也会对着那些洋人讲，然后他们可能给的真的会比弯搭了还要更多，然后他们就会期待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行为。可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我觉得也是习惯问题，可能你会觉得这个就只是我都已经付钱搭船了，我也跟你讲好说是400块，为什么回来除了这个喊价之外你还要再跟我多收$1？我们就觉得那这喊价就是有种被蒙骗的成分在里面。对，他就会说什么你刚很 happy 啊，我也要 happy 啊，或什么的这种。真的他们会这样讲，就是你刚刚很 happy 我也要 happy 什么。我们很常都是喊完价之后然后结束他又再跟你想要多要一点。然后这时候就会取决于，我们就会取决于这个服务我们真的有没有 happy。 对，我们有 happy 的话我们就会可能会给个2-3块美金这样。
嗯，好，文化差异。
对，所以很多白人真的是，其实亚洲只是小肥羊，大肥羊应该是白人，就是从美国过去或从欧洲过去习惯给小费的。因为像我去菲律宾的时候有一个也是那种就是小一个小小哥，大概25到30岁左右，然后就骑着那个脚踏车过来说要载我到那个环绕那个城堡去晃一晃这样。然后最后反正我最后一开始我也是像说你不要给他不要给他，但他一直跟我硬凹。然后我就说好啦，那我就上你车然后给你服务这样。然后最后给他的钱好像大概是半小时就给他700 peso， 但我后来发现我给超多钱，因为700 peso 他根本是他一天可以赚的钱，他只花30分钟。对，然后我700 peso 之后还要给他小费，所以我觉得他根本超爽。但因为我在当地我不敢给那个其他人帮我拍照，我觉得手机会被抢走，所以我就请他帮我拍照，所以他就帮我拍了蛮多照片。因为我就想说我等一下都会给你小费了，你帮我拍个照片应该是很合理的事情这样。
这就像我们去骑骆驼一样，就是骑骆驼他也是喊了价钱之后然后他会帮你拍照什么的。然后小红书就是中国人的笔记，就是一开始不能表现得太 happy， 因为他就会等一下会借着这个就一直跟你说你刚刚很开心然后帮你拍很多照。对，然后就要多要钱。然后我们就是也是原本喊好价钱，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结束的时候，就是真的也有被夺药，嗯，然后像我们也有遇到马车，但我觉得马车这个也，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因为杀价或是给小费，像在东南亚这件事情也会发生，可是我们会觉得东南亚的人会比较 kind 的一点，就是他们比较不会骗，就是他们价钱在那你可以杀，他们不会事后一直做这种 argue， 或是他们不会骗那个价钱。比如说我们那时候马车去一个景点，然后那个景点外面绕了停了一圈的马车，然后那些马车呢就会一直跟你说售票停在比如说北方，叫你往那边走，可是其实我们看 Google Map， 我们自己觉得入口应该是在南方好了，或是东方，然后我们就觉得他们就会说售票停在北方，我们可以载你过去那边，对，然后我们明明最后走的时候就发现根本就不是，那售票亭就转个弯然后就到了，然后他们就只是想要载你绕一圈然后收你钱。我就觉得这种生意不行，就是这种事情就是不是一个舒服的体验，就是我觉得你要收钱你 OK， 但你不应该用这种就是误导你，而且他们会集体哦，所有的马车都跟你说那个方向那个方向，然后绕一圈，或者说你看那个船坐地起价，我觉得这就是埃及人会让我们很觉得很可恶的地方，因为如果你是可以杀或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不同文化都有这个成分在。我去泰国就是杀那个计程车或什么的，对，然后可能他们不太会用骗的或是用这种误导式的方式让你上他的贼船。
那这个道德感真的是很妙，他们不是穆斯林吗？
他们可能觉得那个西方国家剥削我们太多，现在换我剥削你了。
报复之心，
对，
报复心态，
对，剥削我几千年。
你都来埃及旅游了，然后你又两个亚洲人，看起来盘不盘？盘啊，我是埃及人，也是盘的，就是一定要把你的钱拿到手啊。而且我们两个就是因为两个人好欺负，如果你是有团有导游在，他们不会那么嚣张。你连我们那个拍街景这样拿 GoPro 这样绕那个街景这样拍，你扫到那马车夫姐冲过来跟你说要收钱，头很痛，直接不理他。我们那一次入境水族，我们为了不想理他，我们真的是在那个高速的车阵中直接过马路，我们为了逃离那个现场直接过马路。我自己觉得蛮佩服，就是你在那个紧要关头你终于学会如何过马路，是因为那车夫追上来要跟你讨钱。
好好笑。好，感谢那个隔壁房间的嘉宾哈。
感谢嘉宾。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你们结尾很那个欸，你主持人结尾很。
那你来做一个自己的结尾。
我怎么可能感谢我自己，怪死了。
感谢埃及的故事。
然后也希望下次如果有听到这个故事的朋友可以，或是有去过埃及的朋友也可以在你们的频道下面留言或是分享，或是说有没有下次或是你们认识的朋友有听到这一集以后也有一些特别的出国经验，也欢迎到这个频道来聊聊天，就是好好的结尾。
这个毕竟是网红齁，就是有那个职业病。还有一个 SOP，
不可能要来宾帮你结尾耶。
对，我们就走一个 freestyle 啊，我们每次聊到一个尽兴点就说 OK 好，那今天就到这边。
听众就想说哈哈什么意思这样子，
不会，我们的听众都很忠实铁粉。
不要在那边帮你的听众，不要在那边帮你的听众
地权，
真有我的听众。好，哎，这一集的音乐让你选，
而且这一集有我的参与就会有我的粉丝来听啊，所以我要对我的粉丝有个交代，我不像你这么不负责任，好不好？
好
好，所以大家知道吗？听完今天这集之后，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在不管是你们的 podcast 还是我的那个，
好了，请大家赶快抽个大礼包来，
来抽个大礼包。
我看过那个笔记啦，是图文并茂，很细致。好
好，
感谢隔壁邻居，谢谢
谢谢。谢谢